后面的教义的部分的第九十六页，诗篇颂扬教义九十六页的主日二十一，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二十一。九十六页主日二十一，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论到我们所信的使徒信经中的第三大部分，是关于圣灵和圣灵的工作中的第五十四问，主日二十一的第五十四问，论到圣而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回答：我相信这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保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享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团体里活泼的一员。海德堡主日二十开始就进入了使徒信经的三部分的第三部分，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证道的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叫做教会。这个教会不单是这个教会或者那个教会，而叫做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圣洁的大公教会，圣洁的普世教会。这就是今天的主题。而问答五十四呢，是从两方面来看圣而公之教会，一方面是教会和神子的关系，一方面呢是教会与我的关系。那么因为第二个方面呢跟主日五十五比较接近，所以今天正道呢我只是讲教会中的前面这个方面，就是教会与上帝的儿子的关系。今天的正道是说圣而公之教会是神子牧放的大而公之基于拣选的教会。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教会现在普遍被世界所藐视被逼迫，即使是基督教的国家，在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在世俗主义的这样的浪潮当中，他们强调基督教信仰要局限在你的个人私人空间，你是你个人的信仰，不要去宣扬，你自己信就好了。在基督教国家看到保守的基督徒在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并且宣扬唯独上帝是上帝，其他都是假神的时候，普遍地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于狭窄自高自大，不能开放不会包容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太极端的一个宗教。他们要把基督教局限在教堂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一切的公共场其他的公共场合，你不可以说耶稣，不可以说上帝，否则他们就要攻击你。教会被世界边缘化，即使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头也被边缘化，被一般的人看成是非常一个传统的，是老年人的，是落后的，是守旧的，狭隘的，执拗的一群人。这就是世界对教会的看法。但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对教会怎么看呢？我们很多的信徒非常的爱教会，非常的重视教会，我们为此深深的感恩。同时也有很多的信徒在教会问题上很挣扎，很想委身教会，爱弟兄姊妹，同时又有各样的事情缠身，在与这样的事情在 在分辨的时候，参与教会就很少。在道理上，什么地方要优先，什么地方教会应该优先上，很挣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信神就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教会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当教会遇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教会就更加深了他们这样的想法，他们就可以忽略教会，不把教会当回事儿。教会在很多信徒的里面的地位很低，在我们的心里也被边缘化。礼拜天就是听听道而已，不能对教会委身。当然教会这样的荒凉有教会自己的原因，教会的领袖在忠心讲道上，在爱心牧养上有亏欠，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上处理欠妥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教会？教会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有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印象来决定我们怎么看教会，但是最正确的方法是看圣经，看上帝是怎么对待教会的，这是我们的标准。上帝是怎么对待有很多问题的教会的？我们看到上帝从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人，而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旧约的教会。这些以色列人他非常的悖逆，他应着景象，他不住的来抵抗神，但是上帝就是对这样的以色列人他看顾，他看他们如眼中的同人。我们看到圣父上帝差派独生爱子来到了犹太人这个地方，他33年，他绝大部分来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用自己的血把以色列人把教会买来归自己，把教会娶为心腹。谁能够与基督二人成为一体？唯有一个，就是教会。谁能够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唯有一个，就是教会。谁能够领受上帝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上帝就把圣灵赐给了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在他创造的所有的被造物中，有天地，还有各样的人，还有动物当中，只有教会是他最看重的，在上帝和基督的眼中是最美的。雅各书1:15说，我的佳偶，这是基督所说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2:2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上帝看一切好像荆棘一样，而教会是荆棘中的百合花。上帝是如此看重教会，爱教会爱到了为教会来差派儿子来舍己，而世界和我们的肉体是如此的藐视教会，恨恶教会。那么你怎么样对待这个教会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牧师在呼吁大家要重视教会，而是神他如何看待教会。如果神看重教会看到了这份的地步，可以说普天之下所有的被造物中最重视的就是教会，因为上帝最重视的就是耶稣基督，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世界撒旦和肉体是与向上帝相反对的，他们就是反对这个教会，就是藐视这个教会。而我们常常的被各样的事情所搅扰，我们也会与世界一样。因此我们今天就来看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看这个教会是神子他牧养的牧放的教会，它是一个大而公之教会。 第三，我们看它是基于拣选的教会。这个主日在讲圣而公之教会是神子他牧放的教会，它是大而公之基于拣选的教会。大家听了道以后可以更清楚我们所信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什么意思，明白教会的重要性，信徒因为自己是归属于基督而感到极大的安慰，也愿不信的人能够成为这样的教会的一员。我们首先看是教会是神子牧放的教会。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海德堡主日21呢，从时间的角度来总结圣经中关于教会的真理，讲述教会的形成的原因、形成的过程和形成的目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跨越6000年来看教会，教会是神子从世界之初到现在，他所一直所招聚、所护卫、所保守的羊群。约翰福音10章，主耶稣在好牧人的描述中提到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牧人和羊群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的描述当中，提到了牧人是聚集、护卫和保守羊群的。首先，他是聚集羊群。约翰福音的10章16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设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个牧人是领羊归自己，是牧人来聚集这个羊的。羊都如羊走迷，偏行歧路，羊自己是不会找耶稣的。但这个牧人是领羊进入自己的羊圈。主耶稣不但领羊到羊圈，而且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主耶稣必须这么做，是因为他爱羊的心发动，怜悯的心肠。从上下文看，这些羊不仅是如羊走迷，而且他走在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到处都是狼。这位牧人在四处游荡的这些狼的中间，把羊领进来。而且是必须要领进来。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是这样的被领进了羊圈。你我回头看一看我们的人生，那一刻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我们是被领进了羊圈。这一刻或者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人生多么关键的一步，看起来是借着某个人把你带进了这个教会，但其实是神，这个牧人亲自的把这个羊领进了羊圈。这种领进羊圈不是他偶然遇见了你以后把你领进来的，而是他必须领你进来。他是在万人当中一定要找到你，把你要带到教会里的羊圈来。不管你跑到哪里，他说我必须领他们进来。这就是牧人。牧人不仅聚集羊群，而且护卫保守羊群。这个想法看起来不是很难，只要牧人拿起杖赶走狼就可以了。但是从牧人大卫的描述来看，情况要严重的多。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34到35节，大卫对扫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主耶稣的状况更严重，因为主耶稣说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难道好牧人耶稣是因为敌不过狼、敌不过这个狮子而要去死吗？ 不是的，约翰福音10章18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原来，耶稣基督，他即使把我们从狮子口里头、从狼的口中把我们救出来，这些羊到了这里以后，这些羊还会死去的，因为他们的罪在他们身上。这些羊逃得过狮子，逃得过狼，却逃不过上帝的审判。而神子是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一个命令，他就把命舍去，再把命取回来，都是为了这个羊。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群羊有多么的宝贵！上帝的儿子遵照上帝的命令来，用命来换这些羊的生命。他是用自己的命来护卫和保守这一群羊。亲爱的弟兄姊妹，牧人，这个牧人是用他的命来护卫和保守了你。这种护卫不是他为你守望警醒，而是要救你的那种护卫，救你的那种保守，是把你从地狱、今生和永生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位牧人。做这样一群羊的牧人是非常的不合算，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悖逆的羊群，每一天偷偷都有羊跑向那个世界。不但如此，这些羊要活下来，它上面都有一个赎价的一个标签儿。你看卖羊的时候都有一个羊的标签儿，而这个每个羊的标签上写的是赎价是地狱。谁能够去买这些羊？谁能够买了这些羊以后，去看顾这些羊，直到永生呢？唯有上帝，没有人能救这些羊，也没有人愿意救这些羊。上帝差派了一个基督，他做一个牧人，他去招聚这些要去地狱的羊。用自己的命来去赎他们、挽救他们、护卫他们，直到永远。而这个牧人一旦买下了你，一旦把你领到他的羊圈，他就会保守你到底。你想想你前面的道路。你先想想，你后面的道路中又经历了多少的难事儿？你再前想一想前面的道路有多少的危险和患难有可能在等着？更可怕的是，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你放心，你不会被他们弄死的。这位牧人从天上降下来以后，他一个羊，他按着名叫他们，都不会让他们失落。这每一个羊是他的用生命换来的，用血买来的，他绝不会让这些羊再一次被狼、被狮子给叼走。因此，你一旦知道你是真心降服于基督的时候，你一旦进入了教会，进入了基督的羊圈，你就知道你进入了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因为教会安全，而是因为这个牧人。这个牧人不仅仅是大有能力，而且他愿意为你舍命。无论是怎样的危险临近这个羊圈，因为有这个牧人，你可以一无挂虑。 你可以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这一切是因为上帝差派了这样的一位牧人，招聚了这一群羊，他牧放，他护卫，他保守，直到永生。你可以说，这位牧人，你属于这个牧人，是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神子牧人是这样的聚集、护卫和保守了羊群，而羊群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又是大而攻之教会，圣而攻之。是从全人类，从世界的起初到世界的末了，他所招聚来的教会，我们可能认为这个教会就是从新约开始的，但是圣经不断的提到新约的教会，实际上是与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因此，我们说旧约、新约中的神的百姓都是一个教会。这就是使徒信经所认性的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单数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普世教会。这个教会跨越人类的历史，从全人类，从世界之初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于这个教义，我们可能有些疑惑，因此我们可以多看一些经文，到底我们是不是与旧约是一个教会？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14节，因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隔断的墙。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21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耶稣基督是借着十字架，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应验了主在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这话。约翰福音10章15节说：“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钉耶稣十字架的其中一个人叫做大祭司盖亚法，在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2节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也要将四散的子民都聚集为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8章11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一同坐席。另外，耶和华称以色列为自己的妻子，耶稣基督称教会为自己的心腹。上帝不是有两个妻子，而是只有一个妻子。上帝只造了一个夏娃。”而造夏娃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另外，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没有两个身体，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总而言之，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天国的人，成为一个家里的人，共同的成为一个圣殿。我们只有一个圣殿。归在一个羊圈，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一同坐席，成为上帝的同一个妻子，成为基督的同一个身体。这一个就是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大而公之教会，是从全人类，从世界的起初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同归为一的这个唯一的教会。教会 是这样的大而攻之，是神的家，这个家远超过皇宫，是神的圣殿。我们生病的时候，特别是病得很重的时候，我们会想家。在家里，我们有爱，有呵护。我们在各样的挣扎当中，我们会来到神的家。这个家虽然有各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哪个家又没有问题呢？这个家独特的地方，它是神的家，有神的仆人来为你代求，他带来灵魂的良药，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互助。最宝贵的是有神的同在，神怎样在以色列的旷野中，在那会幕之上，他也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之上、之中和之内。当我们在地上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当跑的路都跑尽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家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天家。这个天上的家不是这个家的另外一个家，而是同一个家。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地上的教会，天上的这些圣徒都是一个教会。我们是到家的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看见那雅各，看见以撒、雅各，看见摩西和大卫、所罗门。我们看见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最宝贵的，我们看见我们仰慕的基督，是教会所钟爱的新郎。这就是圣而共之教会，是你地上的家，它与天上的家合在一起，是我们今生和永生永远的家。你会很熟悉的，你在教会里面，你很熟悉这个家，这个家总是基督和神在这里做主，总是基督在为你代求。你在地上，你离开这个家，是多么一个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这就是神子牧放的一个羊群，它的时段是从世界之初到世界之了，它的范围是从全人类、从各族各方召聚来，是犹太人、外邦人合而为一的一个大公教会。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派神子来去召聚、保护、保守我们呢？这是因为上帝拣选的旨意。以弗所书的1:3-6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这就是预定论的教义。不仅仅是预定一部分人得救，而且也预定一部分人被上帝越过去。Pass by， 孩子们，上帝会越过一部分人，任由他们犯罪，上帝不怜悯，不恩待他们，他们将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显出荣耀的公义来。这个教义叫做双重预定的教义，叫做 double predestination。预定一部分人得救，预定一部分人，上帝要不施怜悯，要越过他们。在《威斯敏斯特信条》3条内，上帝预定了怜悯一些人，也预定了 任凭一些人，不怜悯他们。这个双重预定的后半部分是比较让人难以接受的教义，因此我们也得多看一些经文。罗马书的9章11到23节，双子就是雅各和以扫，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谁犟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要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他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犹大书的4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要尽心写信给你们，论你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以来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看一处经文，彼得前书的2章7到8节，所以基督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他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难道上帝不公平吗？上帝是至为公平，无限的公平。那么为什么上帝会怜悯一些人，上帝不怜悯另外一些人呢？这是上帝的美意和主权，他说我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从这么多悖逆的奔往地狱之路的人中，他选择了要怜悯一部分人，他放过了任凭了其他的人。这个双重预定的教义很容易被人误解、扭曲，甚至是被利用。一种想法是，我要先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了我，我才悔改和相信。这种想法是自己假定了一个谁先谁后的顺序，而这个你想的顺序与上帝的顺序不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的逻辑顺序是先有预定，后有让人悔改和相信。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认知顺序是先有悔改和相信，然后才明白自己是被预定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天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和信福音。耶稣没有说，他一下来以后，他没有说，你们要明白你们是不是拣选的，然后你们来悔改和相信。 上帝的逻辑的顺序和我们认识的顺序是相反的。既然这个双重预定的教义这样的被人误解甚至扭曲被撒旦利用的话，那上帝不讲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教义要告诉我们呢？以弗所书的1:5-6这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原来他把这个拣选的教义告诉我们，是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人的得救没有人的任何的功劳，不是因为人预见到了人，这个人会有在基督里的信心。以赛亚书42:8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上帝不会把我们得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得救有一点我的功劳，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信了，因为我谦卑了，不是，完全是上帝因着他要怜悯你而拯救了你。我们不过是犯罪的尘土，而上帝对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尘土，他施下了怜悯。我们对于这个救恩的贡献，我们只有罪的贡献，在救恩上我们毫无贡献，没有任何的功劳。一个被救的人，能不从心底里面感谢这位神吗？如果你有一点点功劳，你会多少有一点点沾沾自喜，幸亏我还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幸亏我有点悟性，我能够听了这个道，多少觉得自己有点应该得到救赎。完全不是，我们与那下地狱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黑暗，但是上帝他怜悯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怜悯我？而不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他？为什么让这些人下地狱？而是为什么不让我下地狱？我们有各样的抱怨，其实我们该得的份是地狱。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比地狱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们还会说，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应该说，为什么没有让我下地狱？我这一切一杯水都是不该得的。这是从神的角度，预定论是关荣耀唯独归给上帝；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给信徒极大的安慰。信徒相信之后，他会遇到很多的试探，不断的跌倒，犯下很多的罪，受到了撒旦、世界和肉体的攻击。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被信把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而我们的信心却不断地受到了搅扰和攻击。我们原来是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路上，与世界一样，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牧人是撒旦的。撒旦是带着大部分人都往这个地狱走，而唯有耶稣基督在大路的旁边，他在呼叫自己的羊。而这个大陆里面的熙熙攘攘人中，他有人，那个羊他会听耶稣的声音，他就离开这个熙熙攘攘人群，他就到了一个旁边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小路，有个窄门， 进去以后是十字架，在十字架里，我们哭泣，我们悔改，我们将我们一切的指望都放在了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的基督上面。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悔改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眼泪里头都是有罪的，我们的信心都是有罪的，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满了罪孽。撒旦不断地控告我们，我们不配进入天国。我们眼泪汪汪，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是对的，我们确实是满身污秽的。以赛亚书64:4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吧，好像风要把我们吹去。我们就是这样的，在风雨飘摇当中，在这属灵的血风腥风血雨当中，在撒旦的不断的控告当中，我们把泪眼抬起来，我们回头看我们进来的那个门，那个门楣背后写的是“上帝在永恒里拣选了你”。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窄门上写的就是悔改和相信。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的是拣选。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这一切的救赎，都是因为上帝他拣选了你。但是这一点是在我们进来之后，在撒旦的控告当中，在我们腥风血雨当中，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他已经拣选了，谁也不能夺去，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你如果是真信徒，不管你进入了多大的黑暗，你要抬起头来，你要仰望“拣选”这两个字。马丁·路德，他被天主教不断的逼迫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焦急，但是他的桌子上写的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他是一个被洗的人，他的指望就放在这位神那里。而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因着父的拣选，圣子来上十字架，圣灵派过来，是万人中把你叫出来，是因着这样，你才能够得以信主。而这个拣选的教义，成为你在地都会晃动，但是上帝的拣选都不会晃动，是你唯一的安慰。这种安慰反过来又会被肉体来扭曲，又会被撒旦来利用，让人放纵情欲，以为反正你是得救了，你干什么都可以得救，无所谓。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一个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是如此的败坏，是如此的不应该得怜悯，得了怜悯的人。于是在这样的拣选的教义下，他痛悔，他万不敢得罪上帝，他万不敢把这样的拣选和救赎当作他放纵情欲的机会。即使是一时被迷惑，可能会放纵一时，但是圣灵不断地提醒他，因为圣灵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他的目的，拣选的目的。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正道，圣而公之，教会是神子亲自他牧放的，是 大而攻之的，是基于拣选的一群选民。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圣而公之教会，让我们知道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信徒，因为自己属于这样的教会，他有基督这样的牧人，是基于拣选而来的，就有极大的安慰。让我们借着教会，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如同祭司一样，能够服侍神，也能够彼此服侍。让我们跟随着这位大牧人，这位牧人就在羊圈里面，他一刻也不离开我们，他带着我们爱上帝，带着我们爱弟兄姊妹。教会不再是礼拜天的事情，而是你全天的家，是上帝的家，是上帝同在的地方。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你从泥土中创造了教会。虽然教会不断的拜偶像，不断的悖逆，但是你用你儿子的血把这个教会洗得比雪更白，它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是这样的美丽。愿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你的人，这样的看重教会，爱他，不是因着他本身有多漂亮、多美丽，而是因为上帝爱他。因为基督爱教会，都爱到了舍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重新的看待教会，深深的为教会来献上我们自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是被圣灵来引导，被你的话语来带领，来共同的，来为这圣殿添砖加瓦。求基督的宝血每天都洗净我们，让我们在圣殿里快乐，在圣殿里守门守一天，也比在世界里，在世界的帐篷里吃喝享乐1000日还要幸福和快乐。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这一切是因为你是上帝，有你同在的地方，即使是1分1秒也胜过没有你的地方，那一辈子。我们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